番薯剥壳工作室。
世界太高端，我爱锦护端。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欢迎收听锦护端会议啊。今天其实又是一期 solo， 为什么呢？就是每次内心有一些非常强烈的一些想倾诉的一些事情呢，但是又觉得说好像要找一个合适的嘉宾好像有点困难，或者说这个事情也不知道哪个嘉宾比较合适的那个情况下，总想说用通过 solo 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其实今天这一期想跟大家推荐很多一些文艺啊艺文类的一些内容和作品啊，然后就是有一种集中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艺术家也好表达者也好，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和在用自己的那种表达的那种形式来试图治愈自己的童年，或者说来治愈我们的童年，或者说来试图跟我们说啊，我知道那个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些问题啊，这样那样的。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种非常集中的那种冲击，或者说这是一种感觉，是来自于说可能大家也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表达，只是说在那么多茫茫多的一些作品中，我可能会对这类的作品比较敏感或者比较有感觉吧。首先想跟大家先推荐的是一个音乐剧啊，摇滚学校 School of Rock，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大概十多年前吧，是已经快不止十多年了，快那个二十年前了，是一个电影嘛，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它讲的一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非常落魄的失意的一个摇滚歌手，摇滚乐手吧，他还不是歌手啊，然后因为各种情况吧，就是又没有钱，又没有很大的出名，然后同时他因为自己对于摇滚乐有很大的一个执念，所以说又进入不了主流，或甚至是被很多人排斥啊，这么一个 loser 型的一个形象啊。他因为一个阴差阳错的一个错误啊，然后进入到一个非常精英的一个学校里边去带小孩啊，就是可能是一个小学校吧，小学啊，不是一个小学校啊，是一个非常精英的一个小学，是那种为培养什么藤校啊，进入藤校的那种学校做的一些非常美国中产以上家庭啊，甚至精英家庭的那种小孩去教他们的。他是这么一个设置，然后他通过摇滚乐这种方式给大家组 band 啊，组乐队这种形式，让大家接触摇滚乐，从而进一步激发大家对于很多生活的或者生命的或者说对于很多关系的一种呐喊，从而来激发那些可能看上去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缺乏生气啊，然后被很多一些规矩规则捆绑的小孩甚至是大人啊，他里面讲到对于大人的一个影响，对他们的一种思想上的一种震撼和改造，或者说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真正的摇滚价值摇滚精神是什么的这么一个剧。他其实当年是一个非常引起瞩目和轰动的这么一个喜剧电影啊，后来是那个韦伯老爷子啊，大家知道是那个猫和那个剧院魅影这一些经典的音乐剧作品的作者韦伯啊，他自己在70岁应该是过了70了吧的时候，然后拿了这个用这个 IP 啊，自己操刀作曲做了一版音乐剧版本的那个摇滚学校啊，然后这个剧其实也算在英国啊，在美国啊，在百老汇啊是就是怎么说呢，是口碑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剧。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来过一次上海，这次是时隔5年再次来到上海啊，因为我觉得相信一是过了疫情，第二个过了5年时间，又有一批新的年轻的观众成长起来了。但是如果是对于音乐剧有兴趣的话，你自然是不能错过这么一个经典的一个剧。但同时呢，我是看了这个剧之后啊，我是等于是上周的周末去看了这个剧，觉得说又被戳中了嘛。就是因为首先我是对于这一类的内容啊，比如说你像 这一类内容，比如说像他的那个故事结构，你可以想到比如说死亡诗社啊，放牛班的春天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对于这一类的 IP 我从小就是很吃的嘛。再加上他那种摇滚乐的那种表现形式，然后再加上 live 演出，因为音乐剧跟电影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每一场几乎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呈现啊，甚至换不同的卡司呈现都会是不太一样的。像他这种 live 的现场演出的那种给予你的这种震撼哈，所以说是会有一种基于他 IP 内容以上的那种新的那种享受给到你。我上周看的时候非常的，上周等于是我第一次看剧版的这么一个演出，所以说也经常也感慨说这是真的又是一个好剧。好在哪里啊？首先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大家仿佛又在戳那种童年啊，然后亲子关系啊，然后那种跟学校的那种关系啊之类的那些点。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首歌是讲的是那些学校里边的那些孩子，可能每个人都面临各自家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家长很强势，对吧，觉得说你应该去学体育啊，做一个运动明星。有的呢可能觉得说你应该去进入到藤校去做一个律师，去做一个医生，就去做所谓社会的最精英的那一批工作，对吧。但是呢他们甚至没有倾听过孩子自己的声音。里边有一个角色，他自己那个他的父亲是一个体育的狂热的一个爱好者，但是他的小孩他的儿子其实最喜欢看的是那些时尚杂志，想做的可能是一个时装设计师之类的，但是他的家里就会非常的那种强势嘛。然后就类似于像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会觉得说其实在中国的中式的家庭里边也会有很多的一种映射。你比如说我经常自己在自己的节目里边说，东亚那种父亲啊，就是强势的那种父亲，尤其当优秀的一个父亲出现的时候，小孩往往就是无处可躲了，就是会被掌控的非常的厉害，对吧。然后你的很多一些想法，你的一些路径，其实自己的可以说的话，或者自己可以闪转腾挪的空间其实是很少的嘛。然后这里边大家是能找到共情的。然后有这么一首歌是这一群孩子唱的嘛，就是其实就是说你有没有听我们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我们想干什么，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对吧。其实被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前几个月我跟关雅迪啊，跟 Steve 跟小畅，我们有一期节目就聊那个香港当时那个电影嘛，也是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嘛。其实你看过了几个月又这么一个音乐剧又来提醒我们，或者说又来告诉你说小孩被看到被听到被尊重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重要。其实不光是香港啊内地啊，其实你看西方的国家它也非常典型。然后还有一首歌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探讨，就是那个主角那个老师啊跟学生在探讨什么是摇滚精神这个地方。因为上海这边这版的演出是英文的原版嘛，然后演员都是外籍的一些演员，然后他现场是用的是字幕嘛，所以说我还很认真的看了那个中文字幕翻过来的一个意思，因为你现场直接要听懂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嘛，对我来说。然后最有意思就探讨什么叫摇滚精神啊，如果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会想一想什么叫摇滚精神，可能都会有自己各自不同的一个答案。然后它里边有一个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老师，他的一个说法，就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些你想揍人的时候，那些时刻打人啊揍人，可就是遇到这种时刻的时候，你呐喊出来，那个就叫摇滚精神。哦，我觉得这个考虑的角度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在生活中看到了很多一些你觉得非常操蛋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非常不公平的一些事情，非常让你感觉不爽的一些事情，你把它喊出来，这就叫摇滚。那比如说针对这个剧里边啊，就小孩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学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规矩特别多啊，或怎么怎么样喊出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里边那个有一个校长那个角色，一个女校长的一个角色，他后面有一个设置，有一个反转，就是这个校长一开始是一个规矩非常大的一个人，因为他作为整个体系啊，整个规则体系的一个顶点啊，就是校长嘛，他要负责运营这个学校，然后让所有的家长所谓的就花了重金让小孩来念这个私立精英学校的这么一些家长们满意，他必须承担这些条条框框这些规则一个最高的一个执行者。但 后面故事进行到后面才你会发觉到啊，他原来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摇滚青年，只不过进入到成年社会啊，所谓的成年社会之后，然后他有很多的一些责任背在身上之后，慢慢慢慢自己忘却了自己当年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这样自己喜欢怎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反转就特别好，然后对于摇滚精神的一种读解。因为我一开始看这个剧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它明显是所谓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反精英的啊，但是你会中间会有一种担心，哦，那反精英就一定要是颓废的，那个愤怒的、呐喊的，然后不修边幅的这种东西吗？它就等于是通过这种转述、这种演绎，也告诉你，其实摇滚并不是一种形象上的、外在上的，你比如说你做出那个手势就叫摇滚，而是它只是一种对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和一种方法，它把它提炼出来了。哦，那经过这一种演绎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所谓的上价值啊，就是戳到你的，然后你会能够更跟他有那种亲近感，这是这个戏的一个价值嘛。然后我个人因为平时看音乐剧也相对多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其他的一个点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说你注意，就是韦伯写这个剧的时候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七十岁以后了嘛，你会觉得说，首先韦伯自己也是个摇滚青年出身的嘛，他是一个，你想想看，他是一个40后，就1940年到1950年之间出生的一个英国人，对吧？英国的一个老头，他现在的年龄是老头。你看他的一个世代的一个背景，你比如说他身上有很多那种，披头士啊，什么曼彻斯特啊、利物浦啊这种，就你可以想象，英国本来就是一个摇滚的一个非常发源的一个地方，而且他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这种摇滚会很多嘛。他你可以想象少年韦伯是怎样的一种成长的一种背景，对吧？然后但是你想，韦伯的成名是一些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些音乐类型，或者说他其实代表了音乐剧的一个发展嘛，比如说他最经典的几部作品，猫也好啊，剧院魅影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也好，他其实跟摇滚是有一点点那个距离的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人物。但你看他非常有意思，他到了不能说晚年吧，他到了70岁之后，我觉得有种回到自己初心的那种感觉。他选择了这么一个 IP 来作为一个自己主控的一个项目，然后甚至作曲啊什么的，他强调了摇滚这个精神，这就是让我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感动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大师，他等于是在尝试了那么多的音乐的一些经典的范式的一些尝试啊，一些运作啊，也取得了极大的那种成功的情况下，他到了自己70多岁了之后，会关注到这么一个 IP， 然后下手去写一个关注青少年的、关注学校的、关注亲子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结合自己可能是童年最喜欢的一种摇滚乐的这么一种形式进去之后，我会觉得说，哦，就是他可能也在用这种形式来治愈自己的童年，或者说缅怀自己的一种青少年的那种时期吧。啊，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至于这个经典的这么一个剧嘛，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首先我觉得亲子向的观众很适合去看这么一个剧的，然后喜欢音乐剧的也是可以去看的，然后对于这一类的 IP 非常吃啊，你比如说就是怎么说呢，对于青少年叛逆跟家庭的一些关系，跟自己的就是说父母的一些关系，跟学校关系的那种叛逆类的这些 IP 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场的气氛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然后这次是原版，原版的那种表现力啊，原版的表现力，然后是有现场乐队的，然后整场。我自己上了之后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嗨的啊，然后大家的互动的气氛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感受的这么一个 live 的一个演出，这是我想跟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点。然后前段时间那个我自己发过一条那个微博嘛，说想聊一聊三喜，所谓三喜就是现在叫喜人、 喜人叫什么喜人奇妙夜，对吧？因为他原来其实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原来是在爱奇艺这个平台，现在放到那个腾讯之后，虽然也是米未出品的嘛，米未制作的，但是因为现在平台换了之后，他改了一个名字，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又是一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只是说换了平台必须要换一个名字啊。目前为止，到我现在录音的这个时间为止的话，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就是目前是应该是四期吧，上线了四周左右的内容。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得不聊一聊那个第一期啊，第一周上线内容里边那个小品的世界啊，因为结合刚才那个脉络上来讲的话，我个人其实那天发微博说想聊一聊小品的世界，其实也是基于今天这一期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特别被那个作品所打动和震撼的点在于哪里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小品，就是身边的人都小品，或者楚门，有很多人从楚门的世界去聊这个这个故事嘛，对吧？我觉得当然了，这是肯定是他最明显的也是最有亮点的一个设置，这个也是表演的一个特色啊，然后整个作品的一个亮点，就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个人特别想分享的是说，小品的世界这个作品对于我来讲还是体现在孩子跟家庭和跟整个世界的这么一种对抗，然后同时它体现出来的其他的一些角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自己对于这个小品啊，你比如说它一些脑洞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它里边有很多对于春晚小品的一些，你说致敬也好，你说讽刺也好， anyway 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是觉得说小品的世界给我带来最大的震撼是妈妈那个角色，就是邓帅演的妈妈那个角色。我当时看，我当天看了之后，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看，看了好几遍这个小品，一直在咂摸这个味道嘛。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妈妈这个角色的设置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品得出她的一个滋味在哪里啊。就是妈妈这个角色一开始我觉得还是应该这么看的话，还是应该跟大家稍微重复一下啊，复述一下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就小品的世界这么一个作品啊，就吕岩，好像是吕岩写的吧，对吧？吕岩，然后他们团队是吕岩、邓帅和何欢三位演员演的这么一个小品，他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某一天，吕岩演的这个孩子啊，他突然感觉这个世界不对，但是说不出来怎么样的不对，但是在一个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小品的世界，而且可以很聚焦的说就是春晚小品的那些世界。为什么呢？就是家里人的讲话就是那么四六八句啊，然后那个舞台行表的那些动作啊，然后很多比如说最好笑的一句台词就是说，我们家这些年不管发生什么天大的事都会在13分钟之内解决。这就是春晚小品的一个梗嘛，就是因为不能占太多的那个时长啊，因为就是春晚时间要卡得非常死啊什么，这些都是非常内部的一些梗，也是设置非常好玩的一些地方。然后他发觉这个小品的世界有问题之后，他就想打破所谓的第四堵墙嘛，那个打破自己家电视墙后面那就电视的那个电视墙。他因为他觉得说电视墙后面好像有人在看着他们之类的，一开始他父母都是阻止的嘛，阻止他砸墙，中间发生很多这样那样好笑的一些事儿，然后呢，变化体现在哪里？他妈妈后来同意他砸这个墙，甚至他妈妈觉得说，哦，我帮你来砸这个墙。哦，我当时就觉得说，看到后面就觉得说这个设置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年女性啊，就是妈妈的觉醒这一块让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到中间啊，她妈妈有句话，当然她后面用反套路的一种说法说啊，那个说我不相信这堵墙后面有人，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孩子，这句话然后马上就被吐槽了嘛，说啊，就是好像煽了一个大情嘛，对吧？就因为这里边吕岩一直用一种跳进跳出的手法来反讽，说你任何的台词、任何的动作其实都非常小品这件事啊。但是这个也是延续了这个东西。但后面他妈妈不管怎么着，一直坚持说要帮孩子砸墙这个事儿，我就非常的震撼，因为 这一段时间看了很多女性觉醒的一些故事也好啊，案例也好啊，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去那个香格里拉的路上碰到一位来自于浙江的一个大姐吧，她自己觉得说得了病之后大难不死也好，或者说得了病之后他觉得说自己的人生是看得到的那种也好，然后他自己花了一些钱改造了一些电瓶车，然后就整个行走整个中国啊，就那种感觉。我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充电站碰到他嘛，然后跟他聊起来，然后跟他差不多好像四川有一位大姐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是平时在互联网上你会看到这样那样，反正跟女性觉醒非常有关的一些故事，你会觉得说，哦，这么一个母亲觉醒的这么一个设置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那天想过，如果换成父亲何欢演的那个父亲那个角度来觉醒的话，就很奇怪嘛，而且那种震撼程度也不太一样。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关于最后邓帅演的那个母亲那个形象，他最后摘掉自己的那个头套，露出他短发的那一面。我看到互联网上有很多人的那种读解啊，说这一幕到底是怎么样，有的人比如说从那个就是还是基于说你对于这个世界观的一个浸润程度来读解，有的人觉得说他最终还是以小品，就是小品，然后里边的演员的一个觉醒来读解的，这是一个方向。我觉得反正解读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公平的嘛，无所谓。就是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读解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尊重的。但我更倾向于是说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然后小孩觉得不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生活中生命中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我个人理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活到一定程度之后，真的会觉得说身边的大人怪怪的，或者说自己怪怪的，跟身边的大人不一样，或者说我们想法，我们的世界观就是跟大人不太一样。但是这里边这个故事，它落点落在说你是用小品的角度去诠释这一种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那种角度的怪，比如说你觉得你家里是这样的，你觉得家里是那样的 ，anyway 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阶段，我相信每个人，我不知道每个人会不会都有，但是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长到一定程度都会觉得说这个世界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或者说自己跟自己脑子里觉得说应该是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同时呢你又被环境啊规矩啊自己父母啊抑制着自己这种想法嘛，对吧？但这里边是落到小品上，所以说我是这么去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的。然后最终小孩想反叛嘛，想反叛，但是他那个小品的世界这个故事的结构里边，爸爸从头到底是阻止是反对他去砸这个墙的。哪怕是中间说哦，我也支持你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处理的那种手法是还是有一种说还是想煽情，还是想在小品的世界里边煽一把情那种感觉。真真正正觉醒的还是那位母亲，尤其最后那一幕，就是把头套摘了那个地方，我是怎么解读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母亲这个角色，或者说平时我们生活中的母亲那种形象，因为他原来那个邓帅演的这个母亲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里边的母亲的那个形象，你穿的衣服也好，发型也好，你的那种三观，你比如说老公六点下班了你就得做饭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维护这个家庭的一个完整性，那老公哪怕可能出轨了，有一个什么那个梁冰冰的，有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在情况下第一时间反应的是忍气吞声，对吧？但其实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但直到那个撕破脸的时候才说出这个名字之类的，然后知道自己老公其实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马上又原谅他什么的，这些就非常的中式典型家庭里边的母亲的那种形象。但那一幕最后那一幕他把头套摘了继续砸那个墙的那个地方，就特别强烈的冲击我，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中每个母亲她都不是一个典型形象，每个母亲她都有各自的不同的个性，是不是他们也被迫在这个环境里边保持某一种母亲的形象来让我们顺利的长大呢？就所谓的打引号的那种顺利长大，其实他可能不想留这个长头发，不想盘这个发，不想烫这个头，但是你的母亲形象应该是怎样的，他其实也是被规训的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去理解的话，我会觉得说最后那一幕把头套摘了之后，母亲会觉得说 虽然我不一定能够 get 到我儿子在想什么，但是我是觉得说，走自己的路，或者让自己保持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是对的，然后也要砸墙，这砸掉的是很多一些那个束缚，对于很多的一些规矩，很多一些条条框框。如果从这一幕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非常，就是从我这边我就觉得说他这个节目的一个利益非常高，因为他中间他在摘那个头发之前，吕岩演的孩子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啊，就砸不动就不砸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边也非常开心了，真的。然后他摘了那个头发，我就觉得哦，那一幕我是觉得说我的解读也是有点可能性的。后来当然那个是后话了，就是后面我在看一些采访的一些文字的时候，吕岩有提到这方面的一些解读的一些可能性，我就觉得说哦，如果这么来看的话，你怎么去评价小品的世界，我觉得都不过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利益很高，然后它的落点又非常的特别符合一个喜剧综艺的一个这么一个落点，因为小品的世界用那个反讽春晚小品那么多年春晚小品的一种手法去反讽它的话，你在喜剧手法上是站得住的同时，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表达，甚至这种表达是有一点点离经叛道的，是有一点的非常强烈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青年人对于上一个世代的那种反叛的一些味道，非常，其实你要从摇滚精神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小品的世界非常摇滚，非常 rock 啊。所以说他最后用的是那段音乐嘛，就最后砸墙的时候用了音乐，是摇滚乐队回春丹的一首歌叫画。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内容啊，一个是韦伯的一个音乐剧，一个是小品的世界这么一个中国某一个喜剧综艺里边的一个短剧，一个 sketch 的一个小品的一个内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竟然呼应起来了，所以说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神奇。正好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想把小品的世界放在对于三喜啊，对于那个喜人奇妙夜这个节目的一个脉络里边去聊，我会觉得说不太一样啊，因为喜人奇妙夜是一个很尊重很多创作者的这么一个平台，但是每个创作者他创作出来的内容，其实他可以聊的角度和维度其实各不相同。你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说啊，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喜剧综艺啊。现在中国能看的喜剧综艺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啊，因为平台什么的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原来的电视平台首先就已经不太做，第二个就是因为内容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设限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啊，人才的一个缺失，很多的现在。据我所知，很多喜剧人才还是更期待说那个网络平台，就视频网站这些地方能够做。所以说，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喜剧综艺节目。但是我觉得《小品世界》在我的标准里边，我想放在这么一个脉络里边。今天我所说的这么一个脉络里边跟大家聊啊，所以说跟大家推荐一下《小品的世界》这么一个作品。但是也可以敬而远之的，就是说可以。兼有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就喜人奇妙夜这么一个综艺节目，你比如包括那个像刘洋他们做的那个八十一难啊，我觉得今年像刘洋他们团队叫四世同堂吧，他松天硕，然后有一个叫李志平，还有一个叫王建华吧，他们四个人他们的作品其实每一个都不错。吕岩他的一个除了小品的世界以外，他别的一些作品都有他的一些小心思在里边，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小品的世界我是反复看就感受到它里边的那种力量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最近那个其实我在童晨杰的节目里边有一次，我跟童晨杰还有范甜甜我们三个人串台的时候有推荐过这么一个电影啊，就是头脑特工队二嘛。哦，那个电影非常有意思，就是我那天是在那个影院里边看到了我觉得不太看到的一种景象，因为有好多一些十五六岁左右的，就是初高中生的一些女孩子在看这个电影。哦，我说哦，原来这个 IP 还在那个小姑娘的人群里边还挺受欢迎的啊，因为她可能五年前嘛是第一部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八九岁九十岁左右，然后现在过了五年，他们成为少女了啊，又过来看二，然后正好。硬核了 那个电影本身的一个故事，因为电影里边那个女主角啊，女主角就也能不能叫女主角我都怀疑，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个女孩，她从自己的小姑娘的就是儿童时代也来到了一个少女时代。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说哇，长了好多见识，因为我那天跟童晨杰跟范甜甜在聊的时候，我也反复说，我说原来你们女孩从十多岁的时候就充满了这种社交的那种焦虑。哦，因为它里边，这里边也不怕剧透了，因为这个电影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就是有一个核心设置，就是原来那个女主角她的头脑特工队的一个主控情绪是 Joy 嘛，乐乐嘛。然后当他十多岁要进入到高中，而且他有个设置，他想参加一个3天的一个冰球的一个训练营，然后靠这个训练营的一个表现让这个冰球队的那个教练能够喜欢他，从而让他能够深入到这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高中，这么一个情节设置。然后他在进入到这个训练营之前又遇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震撼，就是她的两个闺蜜居然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报考了另外一个高中。她，但是她表面上，因为她常年是被乐乐把控的那个主情绪，一定要保持那个笑脸啊。就是当时这第一波震撼就是给我这么一个震撼，然后第二波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她突然在十多岁的时候，在高中阶段之前触发了自己的青春期叛逆期的这么一个案件，然后这个案件一旦出现之后，他整个头脑特工队不但是面临一个大装修啊，有个装修队把那个原来那个司令部给装修了一番，然后居然来了5个新的情绪，尤其这里面最震撼的是有一个叫娇娇的，就是焦虑的这个情绪居然发动了一个所谓的政变，把原来那个团队里边5个情绪，尤其乐乐啊，得赶走了。哦，那个给我的一个触动非常厉害，就是十多岁的一个 teenager 的一个女孩子，她的主控情绪居然是焦虑。我不知道她的代表性有多强大，但是的确对我这么一个男生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比其他男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十多岁的时候真的。可能女孩子比较早熟，是真的是有这么一点，而且女生对于社交这件事情，就是女生圈子里面的社交，其实是非常看重的。她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精力是放在这种社交里边的。然后这个非常直观的给我这种感受，因为我觉得男生哪怕到了十多岁，他脑子里想的还不是那种社交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喜欢打游戏啊，打篮球啊，你喜欢各种东西 anyway 对不对？但可能比如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啊什么的，但是他这种关系是非常单线程的那种关系，就一对一的那种关系。哪怕比如说我觉得我小时候也不是特别那种合群，但是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圈子里面我进不去，那我就玩自己的呗。比如我看我自己的武侠小说也好，我玩自己的电子游戏也好，我哪怕每天在自己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都可以，都成立。我觉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居然那个电影里面表现出来，哦，焦虑这件事情，尤其当最后娇娇这个掌控他们这个新的就头脑特工队司令部的这么一个情绪，他自己在面对一个非常危机的情况下，娇娇都 hold 不住了，他自己都要崩溃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比我们男生，我不知道有没有代表性啊，比我们男生那么早的就经历过情绪的那种涌动啊，我觉得这是开了眼界的。就是而且他是用这种有趣的动画的这种形式，不是用那种说教的然后那种虚空的那种形式呈现给你，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有皮克斯这样的公司还是非常好那么一点点吧，那种感觉啊。所以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头脑特工队这么一个二啊，当然一也好看，一是讲的是另一种感觉，但是二让我觉得说特别的长见识。我第一次觉得说看动画片让我有点长见识，通过那种方式来说理啊，然后来呈现，然后不落俗套，然后在一个半小时里边完美解决，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拖沓。我觉得皮克斯真的非常牛啊。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小点，我在那个童晨杰他们的串台时候已经也讲过，这里面再提一遍，就是他最后有一个彩蛋非常有意思。当那个女儿最后在结尾声的时候，跟自己父母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叛逆的话的之后，他的父母就是美国那种中产家庭的那种父母 的那种情绪的变化也非常有意思。他的妈妈，因为大家知道头脑特工队他那个司令部里面每个人可能主控情绪不一样嘛，但是他最后表现出来，他的妈妈在听到自己女儿非常叛逆的那句话的之后，他拍他的头脑特工队，他妈妈的主控情绪是悠悠，是忧伤。哦，我觉得哦，因为最近我都感受到我妈，我最近都感受到，我原来我妈是一个那么焦虑的一个人，她每天都活得非常的，我这么说，我就觉得说，我都很伤心的一点是，就是我妈最近一直说自己身体不好，这个这样那样的，但是呢，其实她查出来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因为该查的都查了嘛，但好可能医生会说你可能还是。心思过重过焦虑过于焦虑或怎么样，哦，我觉得说哦，我那么因为我平时也不是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的嘛，平时也是隔几天见一见啊，然后微信发一发那种感觉，我觉得说居然在我的眼里他其实已经算衣食无忧了，一个60多的一个老阿姨了，居然还有那种常相伴随的那些忧虑的一些情绪，焦虑的情绪，忧伤的情绪在他身上。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啊，但我也知道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够让他非常忧伤，但也很无力啊，就这个东西只能是自己走出来或者说自己去想开。但我看到那一幕电影里边，就是女主角的妈妈她的主控情绪是忧伤这件事情，我觉得哦，就是可能全世界的母亲到了中年都这样。然后更好笑的是那个中年男性就他爸爸，他的主控情绪是愤怒，我就觉得哇，中年男人无能狂怒这个点，我觉得美国人讽刺的也太他妈到位了，或者说他也不叫讽刺，他可能就这么展现给你看。然后最好笑的是，他女儿说一句非常叛逆的话之后，他那个司令部出现了一个，就是他爸爸的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焦虑的一个娇娇也出现了，然后娇娇跟那个怒怒一交流之后，一开始是愤怒。最后第二句话就说：“哎呀，那我还是关心一下明天的球赛是什么样的吧。”就躺平了嘛。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话叫什么“丧偶式育儿”，对吧？我觉得中年男人在面对一些小孩的情绪的，或者说非常深层次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中年男人真的有的时候会选择躺平啊，就是摆烂了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会出现的。然后那一幕我就觉得说哇，表现的太准了，所以说这个电影真的我觉得说既精致小巧，同时你又能在里边看到非常多一些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之前我没有想到的一些点他教会我了，或者说让我意识到这种东西，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么样的一个电影，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线，即便下线的话，我觉得到时候在互联网上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带着那个头脑特工队一可以一起来回看一下这个 IP 啊。然后最后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预告一个新的一个片子啊，就是叫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个片子。这个片子8月3号是正式全国上映，但是它是在本周末是会有一个提前的一个点映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前几轮点映做得非常不错，口碑也不错，然后每点映一场都是爆满，所以说他这次决定在全国本周末在全国做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点映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这边观影会啊，我跟关雅迪老师我们是决定在27日啊，就上海这边是27日的晚上啊，在美罗城做一波那个提前的一个点映的一个观影会，是做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部电影啊。我会在这一期的show notes 和那个警护端的公告里边再发一下这个招募啊，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片子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看一遍，然后现场再聊一聊。因为我已经看了一场了，前一轮的点映我看了，我觉得非常值得做。然后我跟关老师商量了一下，就是值得做这个动作。然后这个电影呢，就是简单讲几句，因为我们要做观影会，而且它没有全面上映的话，不太适合剧透啊。但是我是觉得说今天几个 IP 放在一起，从摇滚学校，从小品的世界，从头脑特工队，到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个居然都连起来了。因为那个电影讲的也是10多岁的少年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某一种不满， 然后选择继续做自己，然后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很老套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他整个呈现方式，他的脑洞之大，然后他的嵌套的一些结构，他在制作上的一些小心思，你可以看到，就是首先导演李阳43岁。然后他里边的主角的年龄设置跟李阳应该是同龄人嘛，他其实就是又是一种主创者的一种表达。你像韦伯也好啊，然后小品的世界里边吕岩的那些剧本也好啊，头脑风暴皮克斯的那些主创人群也好啊，包括从21世纪安全撤离的导演李阳也好，我们现在这些成年人都在用自己的手里的笔，然后或者说手里的电脑，或者说用自己的麦克风，在不断的在呼喊或者呐喊，或者说疗愈自己啊，就是觉得说这个世界走入到成人的世界，真的会跟我们小时候想法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选择了妥协，选择了没有看到，选择了沉默，但是不代表说我们认同这么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往后退的一种东西，但是幸好我们这一波人，或者说我们这样手里有自己表达工具的人，还能不断的写出歌曲，像韦伯那样写出小品，像吕岩那样拍出电影，像李阳那样，或者画出动画片，像皮克斯的主创人群那样。哦，我觉得因为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个片子还没有公映，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没法说太多的东西，就是可能具体的东西可能要在27号晚上我们那个现场观影会之后，我跟关老师碰撞，或者我跟现场的观众碰撞之后，才会有更多的一些二刷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感触啊之类的。但不得不说，我觉得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热到忘了去想很多事儿，因为每天可能光是应付这么一个天气，这么一个季节，然后再加上上班也好，工作也好，开会也好，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好，好像我们现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到我们自己去跟自己相处，去跟曾经的自己相处，跟曾经的自己对话。但是幸好有这么一些艺术作品也好，文艺的一些内容产品也好，让你客观的上让你能够有安静的，比如说像小品一样，你哪怕有个20分钟时间，多一点一部剧2个小时时间，能够跟自己相处，跟自己童年的自己，少年时候的自己对话一下。可能那个当灯光亮起啊，当那个屏幕关掉之后，你又回到默默无闻的平平无奇的成人世界里边，但是在那一段享受 enjoy 的那种时间里边，你真的就是你可以笑，可以哭，可以愤怒，可以呐喊，可以摇滚，可以砸墙，可以做任何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碰撞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会特别感谢这样的一些表达者还会在试图去发出声音，让更多人去意识到这么一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可能真的是无解的，因为我觉得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喊出这种东西，但是它的作用你说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不是不求甚解，但是我们得喊出来这些东西，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有觉得不对，或者我们觉得说这里边可以更好。就 anyway， 就因为这里边解读的空间是真的是有很多，就不再多展开了，只能是说这些情绪，你说我应该找怎样的嘉宾来聊呢？因为实在很跳痛啊，因为一会儿音乐剧，一会儿电影，一会儿小品的，所以说只能是通过这种 solo 的形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也感谢大家，如果听完的话，感谢大家花了大概45分钟时间听我一个人叨逼叨叨逼叨。这种 solo 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类似的，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其他的一些感受型的，我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感受，通过 solo 的形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听到现在的话，能够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这种感受。如果你看了的话，看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文艺作品也好啊，可以写出你的一些感受，或者觉得说啊，凡叔我这边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那这 OK。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相信我在说的这些内容的一些点，你应该也能 get 得到，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啊，大家去看，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进行一个分享。 我觉得这些话题都永远是聊不尽的啊，也希望说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也好，表达者也好，珍惜手里的这支笔，这支麦，或者这台电脑，不断的跟我们创造出最好的一些作品，跟我们来共同疗愈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缺口，好吧？行吧，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听我叨逼叨了，又一期 solo 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希望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一个鼓励啦。但是那个 solo 也不会非常多啊，就是看情况，有的话跟大家时不时闪现一下。基本上锦湖端后面还是会用对谈的形式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的啊。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